放热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我们基督来讲，根本两个都可以，但要紧不是，要紧是那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讲，不管怎么样，在下山以前，不管神怎么做，最后他们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们。所以约书亚常人一天之内就把南半部的江山最主要的主力完全把它牵连，所以后来用七年的时间慢慢慢慢收拾这些山河。所以花了七年以后，因为他们的主力没有，牙齿都拔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慢慢收拾他们。经过七年，所以后来你看整个南边的这个半部江山就全部拿下来。那怎么叫七年呢？那就是因为加勒的故事。加勒你记不记得他呢？他说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讲到过去的事情，那么那是他四十岁的时候，现在他又活了多少？又活了四十五岁，已经是八十五岁了。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多少年呢？三十八年。所以四十五减三十八呢，刚好是七年。所以很清楚的用了七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就能收拾这个南半边的这个江河。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些地方后来最后是归给谁？归给犹大支派，归给便雅悯支派，有一部分便雅悯支派，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了西缅支派。所以很清楚，今天怎么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还是什么话。当他们在那里极力的要追赶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敌人所跑过的地方都是他们所有的地方，你看见就是差一点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这个洞里面去。所以当以色列人追赶他们的时候，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太阳下山以前，的的确确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所有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通通是你的。所以稀奇不稀奇？这就是约书亚怎么率领以色列人得着了南半边的那块土。那么现在问题就剩下的当然就是北半边。所以等到南半边的天下好像慢慢就丢掉，那么现在谁开始着急了呢？当然是夏所开始着急。所以呢，他自然的就开始招聚在北边的这些同盟，有好多好多的王。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读约书亚记啊，所以我们只是点到为止，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就因为约书亚记我们读过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大家懂得一点的这个一点的地图啊，三十一个王，你大概知道谁在哪，谁在哪，谁在哪。结果你发现呢，北边的王好像比南边的王多一点，而且他们分布地方很远很散。那么有的呢靠近海边，靠近加密山，有的呢还在黑门山的后面，有的就在加利海的附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了，他们的确分得很散很散。所以现在要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集结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聚集在哪？聚集在米伦水边。那首先大家要记得他们的特点在哪？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像海边的沙，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可见你要知道说，在北边呢，这许多的国家他们手下的臣民呢，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现在他们终于聚在一起，而终于呢，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车也有马，他们有铁车也有马兵。换一句话说，他们有着装甲部队。那么严格说来，他们装甲部队真正能发挥它功用的是哈密吉顿战场，或者说是耶斯列平原。所以现在很清楚，依着他们要把他们最好的这个军力通通集中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米伦呢是东西南北全部都通的，所以不管你南边从西边从北边从南边， 如果一声号令下，如果号召他们通通来聚集的话，那么米伦的水边呢是聚集的中心，但是米伦的水边呢不是理想的战场。为什么？理想的战场应该要继续往南走，所以如果他们聚集在那里，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往耶斯列平原走。当然他们想说敌人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不会吹号，不会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在集结，不是，他们暗中在那里集结，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所以首先呢，他们先到哪里？先到这个米罗的水边，那么先把这个马车这个通通聚在一起，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就往南走，最后呢就到了耶斯列平原，那个时候就会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率。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几件事。第一，就是夏所呢就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城。我们过去讲到征战，讲最多讲的基甸，基甸它的战场有多大呢？大概是20亩的样子。可是呢，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到这个夏所去的话，光是这个夏所的上层，有上层跟下层嘛，上层是包起来一块，光是上层就是25亩，这个下层呢就是175亩。我们去过夏所，很稀奇，所有的发现出土的东西都在上层，下层还埋在底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话，很多东西根本你做梦也没想到。所以前不久挖到一个像什么呢？就像埃及呢，就是埃及不是有 Sphinx 吗？不是吗？有人面狮仙这个东西，哎，结果发现在夏所也有。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夏所当时他们就埃及当初他们要远征要去打巴比伦的时候，一定经过夏所。好了，那么讲到马车，讲到铁装甲部，大家一定想到埃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就把苏拉尼比作法老的骏马？那重点是重在什么？重在它很快很快，是一匹骏马。所以讲到马，讲到车，讲到法老的车，都一定都是讲到埃及。所以就好像说讲到古门的建筑，一定是讲到罗马，但是没有想到迦南人比罗马人还要先进。那同样的，我们一直以为说是夏所人向埃及看齐，然后从埃及学会了马，埃及学会了车子，这是我们的观念。刚好整个的历史是相反，意思是说本来埃及文化是很高，但是还不会懂得用马，还不懂得用车子。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埃及人会用马会用车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完全向夏所人向迦南学来的，明白？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埃及还没有成为强国以前，你看见说在夏所这一带已经是非常强的了，明白？一面他们有很坚固的城墙，另一方面现在北方更不一样了。如果南方如果真的是在沙漠在丘陵地，你看见很难很难叫这些马和车子发挥它的功用。所以现在没有想到约书亚等着要对面对付整个北方联盟的时候，他第一他想到的是个顽强的敌人。所以你看见说因为夏所在世界是有名的，所以呢你看他登高一呼，你看有多少的王把他们的精锐的部队从什么从他们洞里面就叫出来了，然后呢集结在什么地方呢？就集结在了米伦的水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老早就知道了，怎么会知道的？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晓得，就在等到这个约书亚呢要对付这个敌人的那个前一天，就是前一天，神就向约书亚显现。所以当神和约书亚说话的时候，很明显的约书亚不在吉甲，因为从吉甲如果要到米伦根本不可能一天，不一天绝对办不到，两天三天才可能。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已经得到情报，而且约书亚已经把他大军呢已经调到加利利海。那么然后从加利利海 一直往米伦有一个汗谷，那个汗谷到今天你还可以去，你今天还可以知道那个汗谷长得什么样。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约书亚说，现在呢，神要与你同在，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不过神教导约书亚，你要派特种部队，你所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你所对付的乃是那些马的蹄筋，你要对付，要斩他们的蹄筋，马的蹄筋，还要烧他们的车辆。所以果然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忽然就来到敌人的阵营，来到敌人阵营，先是特种部队就解决了，可以说就解决了那个马车还有马所有的实力，就把它完全歼灭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们要用骑马，要发挥他们的武力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慌慌张张，他们当然就开始逃。他们跑往什么方向跑呢？是往推罗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很稀奇，这个时候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最后呢，他们回来了，回来才去对付夏所。他不是先对付夏所，因为所有的夏所的军队，通通精锐部队都已经逃出去了。那么以色列人训练跑已经训练40年，没有人能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跑过他们。结果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才对付夏所，然后把夏所放火烧了。所以到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大家看，在那一带只有夏所有被焚烧的痕迹，别的都没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有夏所。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夏所去，你还可以看得到耶宾，那个时候大概夏所王的他的王宫，他登宝座的地方。但如果你看周围的墙壁，你就知道说到处都是火烧的痕迹，已经不要忘记已经3500年了。你可以看得今天我们到了夏所，你还可以同样看见这些事。所以同样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看这些北方的联盟是完全溃败，可以说溃不成军。然后呢，又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呢，就得着了一片的土地。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土地就分给不同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前面是2章。就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得地，然后到了后面12章才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么样的来分那些的产业。但是表面上他们是抽签，但事实上呢是根据什么？根据雅各的预言，还有根据摩西的预言。因为神当初借着雅各讲到他儿子的前途的时候，那是个预言，代表神好老早老早以前就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还有的呢，你就知道说也是根据摩西临终的祝福讲了12个支派。所以很稀奇，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有两个很出色。当然按理来讲谁是长子呢？应该流便是长子，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呢还有2份，换句话说，如果有产业的话，长子的产业永远比别人多一份，很清楚的。所以讲的生命这条线是约瑟的线，但是讲的君王这条线呢是犹大的线。所以在12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你看见大卫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主耶稣也从这个支派出来的。但是讲到生命，讲到丰富，讲到生命的时候，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这个谁？永远是约瑟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读到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还有讲到与这个 这个讲到摩西的祝福的话，那你要知道，在这所有的土地里面，最好的两块，一块是犹大的，另外一块呢